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1亿6200万人住在高温警报地区，美西高温创纪录。斯伯部查获俄罗斯机械人农场散布不实消息。岸田文雄出席北约峰会，希望确认印太区域的安保合作。美国启动战略防卫检讨，施纪贤呼吁盟友提高军事支出。美国情报评估，俄罗斯仍然倾向川普当选。水兵偷查拜登病历受到惩处，总统个人资料未有外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致命热浪9号持续笼罩美国西部，危险高温打破多项纪录，目前未见有缓解的迹象。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 NWS 资料，大约有1亿6200万人居住在高温警报地区，几乎占全国一半人口。美国国家气象局在社群媒体 X 贴文表示，危险高温预计这个星期将会持续肆虐美国西部地区，跟着在周末向东移动。与此同时，美国东南部和东岸地区亦都遭逢极端高温，由佛罗里达州到麻省都处于超高温警告或者高温警示状态。美国西岸地区高温已经直接导致多人丧命。相对于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区，气候通常较为宜人的太平洋西北地区，气温同样居高不下。俄勒冈州首府沙林周末气温飙升至摄氏 39.3 度，打破单日高温纪录。高温亦都导致加利福尼亚州恶火频传，各地冒起的山火已经将大片土地烧到焦黑。据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美国已经查获俄罗斯使用人工智能驱动机械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创建假的个人资料，来进行不实消息宣传战。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官员查封两个网域，并且搜查968个社交媒体账号。据讲，俄罗斯特工用这些账号创建一个 AI 机械人农场，并且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散布不实消息。声明指出，社交媒体机械人农场利用 AI 元素创建虚假社交媒体资料，通常声称由在美国的个人所拥有，然后操控方就利用这些账号来宣传支持俄罗斯政府目标的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斯里托弗雷亦都表示，美方的行动是首次查获俄罗斯资助的生成式 AI 增强型社交媒体机械人农场。这个不实信息宣传战的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挑拨离间。科技活动人士亦都担心，今年全球各地关键选举的完整性可能会受到网络技术，特别是 AI 的快速发展以及大国之间不断增加的摩擦威胁。星期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启程访问美国出席北约峰会之前说，今年在纪念北约成立75周年的今届峰会，他希望能够同各国领袖确认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两者的安全保障环境密不可分。日本富士新闻指出，岸田表示希望今次会议能够确认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伙伴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持续合作关系的机会。另外，港岛此行将会同新上任的英国首相施纪贤进行首度会谈，有关近年来特别紧密的日英伙伴关系的具体方法等事项亦都将会进行意见交换。岸田表示，此行他还将会分别同南韩总统尹锡悦以及荷兰、瑞典和芬兰等国家领袖进行会谈。至于结束美国华府行程之后，将会顺道访问德国。岸田指出，针对双方近年来特别有所进展的安全保障领域，他希望今次能够同德国总理索尔茨就推动合作进行确认并且交换意见。星期二，英国新任首相施纪贤 启程前往华府，准备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根据英国唐宁街指出，施纪贤将会呼吁盟友提高防卫支出，来回应与日俱增的威胁，并且强调英国将会提高防卫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毛额的 2.5% 的决心。当日施纪贤仲确认了下星期英国将会启动战略防卫检讨 SDR。SDR 是施纪贤所领导的工党提出的政见。首相府指出，战略防卫检讨将会检视英国所面临的威胁、武装部队的战斗准备程度，以及应该具备的能力，以及加深同盟友伙伴的合作关系，发展新的防卫产业战略，以及确保国防人员具备必要能力为目标。即使施纪贤强调将会致力确保英国防卫支出会提高到 GDP 的 2.5%， 但是他星期二向媒体证实，英国仍然将会等待 SDR 的完成，才会根据 SDR 的结论决定达成这个防卫支出目标的时程表。根据一名美国情报官员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倾向和过去两届选举一样，美国没有见到有任何改变。这番讲话暗示莫斯科当局将会再次支持共和党人川普。这位官员向记者简报美国大选的维护安全状况的时候，被问到莫斯科希望哪一个担任下一届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没有讲出前总统预定将会代表共和党披挂上阵的候选人姓名，但是他就暗示俄罗斯支持川普，并且说美国情报界透过前几次选举得出的评估都没有出现改变。这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员说，考虑到美国在乌克兰问题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俄罗斯的更广泛政策，我们没有观察到俄罗斯对美国总统大选人的倾向和过去两次选举有不同。据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道，美国一名水兵曾经试图查阅总统拜登的医疗记录，但是美国海军官员表示这宗事件发生在几个月之前，强调拜登的个人资料并未因此泄露。华盛顿邮报指出，知情官员星期二透露，这名水兵未经授权企图取得拜登的医疗记录，但是并没有成功，已经受到海军惩处。由于拜登上个月在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表现欠佳，引起民主党人恐慌，各界最近亦都持续讨论他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任职。不过上述偷查病历事件是发生在二月底，远早于大选辩论，目前亦都未清楚是否出于政治动机。当日美国海军发言人霍金斯在声明中表示，这名水兵是派驻维珍尼亚州贝尔佛堡的海军医疗队，但是水兵的姓名就没有对外公开。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在美国商会举办的首届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上表示，北约成员国将首次承诺制定计划加强各自的工业防御能力。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宣布签署了一份价值近7亿美元的合同，要求成员国生产更多的防空毒刺导弹，这个是北约在华盛顿峰会上推动各成员国提供武器生产能力的众多举措之一。美国商会在星期二的新闻稿中透露，这一次国防工业论坛是由北约和白宫联合组织，共设有5个工作组，分别围绕弹药和防空生产能力、技术创新、加强网络防御、采用和适应人工智能以及太空能力等主题展开讨论。每个工作组的研究成果和为联盟提出的政策建议将成为北约今年秋季政策工作的基础，并会在未来两年产生深远的影响。瑞典星期二要求北约加紧对中共的努力， 瑞典外交大臣托比亚斯·比尔斯特伦在华盛顿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上说，没有美国的北约是难以想象，缺乏可信度。法国则认为北约地理幅度有限，如果需要协调可以依赖盟友的使馆。乔·拜登总统鼓励北约更加专注亚洲，并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出席华盛顿峰会。中国星期二较早时抨击北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前再次指责中共通过向莫斯科防务产业出口来到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抨击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俄罗斯是对和平的毁灭性打击之际，莫迪星期二当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无辜儿童被打死令人心痛和恐怖。莫迪星期一抵达莫斯科的当日，俄军发射了一回导弹，直接命中了基辅奥克马特迪特儿童医院，导致包括医护在内的两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新德里从未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印度不仅不参加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而且还趁机大肆采购俄罗斯遭制裁后滞销的打折石油。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美国已经就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向新德里表达了关切。拜登总统星期一亦都发表声明，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描述为对俄罗斯残暴的恐怖提醒。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主办的太平洋银行论坛在7月8号到9号在布里斯班举行，与会者包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以及来自商业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代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级官员承诺将帮助太平洋国家解决代理银行数量急剧下降的问题，防止中共趁虚而入。据日经新闻报道，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密斯星期二宣布将拨款630万澳元，约合420万美元，来到应对太平洋岛国代理银行服务减少的问题，包括加强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合规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通过视频在论坛上发表演讲话，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廉洁、繁荣、安全和有韧性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一个强大而且互相连结的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有好处。法国官方公布7月9号宣布奥运期间塞纳河畔将启动空中出租车，巴黎市政府立即表示他们将设法取消决定。巴黎市政厅六党成员弗洛里安·西特邦批评说，空中出租要比坐地铁消耗3000倍的能量，这个仅仅是为了特权阶层服务的交通工具。飞行出租车计划发起人是巴黎机场和德国制造商航空初创企业 Volocopter。 巴黎机场集团总裁罗曼内在接受西南日报采访时表示，奥运期间不是商业运行，我们希望在2024年12月8号巴黎圣母院失火后重新开放时可以正式启动商业运作。这一些空中出租车没有获得欧盟航空安全局的认证，这个意味着运营商只能够在奥运会期间提供免费的示范飞行。星期一登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飓风贝利尔已经造成至少8人遇难，截至目前已经报告和贝利尔有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9人。上个礼拜这一场强大的风暴横扫加勒比群岛，随后又袭击了墨西哥，造成当地至少11人遇难。贝利尔飓风还导致大范围的停电，根据追踪全美国范围内停电情况的项目， Power Outage US 的数据，德州有超过270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截至星期二的上午，全个州仍然有超过230万户居民没有电力供应，其中包括电力公司 CenterPoint Energy 在休斯顿地区的170万用户。CenterPoint Energy 公司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预计到星期三晚上将会恢复100万用户的电力供应。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贝利尔是2024年大西洋飓风季最早出现的五级飓风，星期一较早时以一级飓风的强度在德州海岸登陆，之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计它在向内陆移动时会继续减弱，到星期三它将到达美国东北部，可能被那里带来强雷暴天气。
俄罗斯法院下令逮捕反对派领袖纳阿尔尼为商，货运业危机，货车司机竞争压力与经济困境。709大找捕九周年，海外声援并颁发奖项。iPhone 用户小心，黑客攻击瞄准 Apple ID。中共控制在美华人，专家话怕对党忠诚度下降。7月10日，俄罗斯法院在当事人缺席庭审下裁定逮捕本国政治异议领袖纳瓦尔尼的遗孀尤利亚，成为克里姆林宫全面镇压反对派的最新行动。德国总理索尔茨在 X 平台发文批评，说俄罗斯此举是对渴望自由与民主的逮捕令。美联社报道，莫斯科巴斯曼地方法院以涉嫌参与极端主义团体的指控，下令逮捕现居海外的尤利亚。自从普京的头号政敌纳瓦尔尼二月死在北极监狱后，尤利亚就誓言将持续丈夫的位置。纳瓦尔尼是律师出身，以对高官发起的贪腐运动闻名，向来直言不讳地批评普京和他的人马。尤利亚发表声明谴责这项逮捕，他表示普京是个杀手和战犯，他属于监狱。纳瓦尔尼的前幕僚长沃尔科夫在 X 平台发文说，恶名昭彰的巴斯曼法院在当事人缺席下庭审，以身为极端主义社群一份子为由裁定逮捕尤利亚，这个其实是对尤利亚决心持续纳瓦尔尼战斗的一种认可。纳瓦尔尼的组织在俄罗斯被视为非法，被贴上极端主义团体的标签，并被列入官方恐怖分子名单。尤利亚表示，俄罗斯有几百名政治犯蒙受不仁境遇，每日新案例层出不穷，普京执政20多年来的所谓改善生活水准承诺全部是呃人的。他批评对乌克兰的血腥而且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对国内的政治压迫，已成为普京任期内的污点。我们国家遭到一名骗徒、盗贼和杀人犯领导，但是这个肯定会有结束的一日。近日一段影片在大陆网络上广泛传播，揭露了大陆货车司机面临的极端生存压力。影片一名大货车司机痛苦地讲述，只是今年已经有两名同行选择了自杀。在影片中，一位大货车司机情绪激动地表达，为什么我们货车司机这么难的，连养一头家都做不到。他指出，很多司机面临着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运费不足以覆盖基本开支，甚至有时候要蚀本运输。他特别提到了两位自杀司机的案例，其中一位因为几百元的维修费而选择了绝望的结局。针对这个状况，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微雨看世界》节目的主持人、时政评论员陈微雨。他表示，这种自杀现象发生和增加的背后，实际上有很多很错综复杂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整个中国的经济不景气，包括内循环都不行了。现在货运减少，就是很多商家面临倒闭，所以这个货运就减少。然后货运一减，货车司机又饱和，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低价的竞争环境。货运行业内竞争激烈，运费长期低迷，导致很多司机难以维持基本生计。自媒体报道指出，大陆几十万架货车司机已经选择停运或者转行，这个现象几乎相当于两个省份的司机全部退出。行业的发展趋势显示，传统货车模式已经无法继续支撑如此庞大的从业人员群体。陈薇宇说，货车司机他面临一个低运费所导致的这种生活困境，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应该说是从疫情以来的这个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就是整个国家没有帮助货车司机渡过难关的一个方案，去帮他们降低这些费用，但是持续高油价、高路费，包括罚款也是非常吓人的，就是整个大环境导致了这个货车司机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如果要解决这些现象，如果这个国家不去做些事去帮助他们降低这些成本、降低这些费用，那货车司机就很难走出这个困境了。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余明的采访报道。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九周年之际，海外组织中国人权、人道中国、29原则以及网站改变中国颁发709人权律师奖，得奖者为拥有律师资格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以及中国资深维权律师李玉涵。另一方面，美国等多地民主人士举行剃光头活动，声援中国维权律师及家属，并控诉中共践踏法治、制造严重人权灾难的罪恶。2015年7月9号起，中共在全国范围内逮捕300多名律师及维权人士。被称为709大抓捕主办者之一，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向汉中国表示，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虽未曾执业，但亦持有律师资格，同年过70的中国资深维权律师李玉涵一样，得到了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的尊重和支持。周峰所赞扬张展富有正义感，张展在武汉封城的时候去武汉调查公布武汉的实际疫情情况，他在武汉封城的时候逆向而行，从外地到武汉不顾官方打压。2020年2月，他以公民记者身份亲身到武汉跟进新冠肺炎疫情而被捕，并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今年5月获释。而李玉涵则持续帮助被政府侵害权利的弱势群体、陈代理法轮功、家庭教会这些案件。后来在709大抓捕的时候，他还冒险去为已经被捕的黄宇律师做代理。他在2017年10月失踪，其后被控以寻衅滋事和诈骗罪，长期羁押超过6年后，先至在去年10月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至今年3月底获释。网站改变中国创办人及主编曹雅学表示，历届得奖者中没有一个律师能亲身领奖，他们不是仍在狱中，就是出狱后亦无法自由出境。这次的得奖者张展和李玉涵亦一样，即使已经刑满出狱，却仍受严密监控。曹雅学提醒，即使709大抓捕已经过去9年，不能够忘记被捕者关押期间遭受的酷刑，当局从肉体、心理和情感上试图驯服被捕律师和公民，就是为了逼迫他们认罪。他直斥709为假案、冤案，这些人权律师和公民实际上并未犯法。另外，7号傍晚，很多民主人士聚集在洛杉矶丁半子广场和美国银行十字路口商业区举行剃光头活动，声援709律师。中国民主党副主席、活动负责人戒立健表示，当律师都不能够维护自身权益，老百姓又怎样保护自己啊？他声援709律师，同时亦是在度揭露中共无法无天，导致中国遍地人权灾难的事实。戒立健说，他们通过剃头在繁华商业区建筑上投影，播放人权律师纪录片，展示巨型海报及游行等方式，向公众展示中国人权灾难的严重性，并呼吁大家声援中国人权律师。洛杉矶民主人士表示，我们亦呼吁国际和国内的正义人士一起关注中国政治犯在监狱中的境遇，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监督中共当局保障和改善政治犯的境遇。 目前仍有十几名中国人权律师被关押或服刑中，在旧金山、冰岛、南美等地亦都有民主人士举行声援709律师的活动。在7号，中国人权律师团在 X 账号发声明说，极权 2.0 的时代，中国公民人权必然遭遇更严重侵犯，很多人权律师不能够正常执业，未来可能会更加贫困，但希望大家能够顶住，不能够离场，人权捍卫者永不屈服，怀抱理想和持有愿景，为民族涅槃和筹过黑夜做好准备。在新一轮的网络攻击中，黑客正将目标瞄准 iPhone 等电子设备用户的苹果账户。在7月2号，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Symantec 所属的公司 Broadcom Inc. 在它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份警告通知，随着 Apple ID 的普及，越来越多人成为黑客攻击的潜在受害者。通知中这样写，这些账号凭证非常有价值，掌握后可控制手机设备、访问个人和财务信息，并可通过未经用户授权的购买行为获得收入。一间位于在加州的安全公司表示，网络犯罪分子正试图通过恶意网络钓鱼，诱骗苹果电子产品用户泄露个人账户信息与安全认证凭证，黑客仲会利用受害者的凭证进一步盗取更多敏感信息，或在用户设备上安装恶意软件。Symantec 在通知中仲表示，在美国发现的最近一宗网络钓鱼案件中，坏人通过短信向受害者发送一则伪装成苹果公司的欺骗性信息，令他访问某恶意连结。一旦点击了短信中的恶意连结，用户就会被误导入了一个模仿过时 iCloud 登录模板的网页，并要求输入 Apple ID 信息。为了令网络钓鱼骗局看起来更为逼真，不法之徒还在虚假网站中添加人机验证步骤。Symantec 公司指出，该虚假网站可以通过桌上电脑或手机浏览器进行访问，这个在短信网络钓鱼中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实施网络钓鱼之人会限制手机浏览器和特定地区用户访问他的恶意网站，以逃避监控系统的检查。在7月4号，苹果公司在其支持页面发布的指南中警告，黑客通常会声称能帮助 iPhone 用户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可能会声称有人侵入你的 iPhone 或者 iCloud 账户，或者使用 Apple Pay 支付了未经授权的收费。骗子还可能以帮助阻止入侵、夺回账号控制权等理由，哄骗 iPhone 用户禁用双重身份验证或被盗设备保护等安全功能，实际上是在降低 iPhone 用户的设备安全性。苹果公司强调，它永远不会要求用户停用它的手机或账户上的任何安全功能。上述类型的诈骗亦不单只限于苹果公司，为避免被诈骗或者被身份盗用，切勿打开可疑电子邮件或点击陌生邮件中的不安全连结，如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亦要额外谨慎。据英媒报道，中国遥控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要求他们学习党的文件、缴纳党费，并为中共做宣传。美国专家表示，中共此举是为了防止党员背叛逃离，以及利用他们为党效力。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中共要求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参加网络研讨会，指使他们在美国同行面前宣传中国形象，向共产党缴纳党费，研究从中国发送的政治材料，以及向中共党官员报告，以确保他们继续忠诚。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的前任行动主任 Carl Schuster 对新唐人表示，如果中国人生活在美国或任何其他自由国家，并且他们享受自由的好处，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度可能会下降，中共非常担心。Carl 说，中共遥控在美党员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将他们当作中共和西方政治战争的先锋队，这个是中共三战策略的实际应用。三战就是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 Cao 表示，在这场中美政治战中，那些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共党员就充当了中共的前锋代理人。据《金融时报》报道，在对十名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党员的采访中，学生表示他们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在公开场合对中国发表正面言论，例如2017年5月21号在马里兰大学学院市分校毕业典礼上，来自中国大陆昆明的留学生杨书平在发表毕业演讲时说，将昆明马里兰空气质量做对比，从中美城市环境的差异呼吁为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气而奋斗，最后表达自由是氧气，自由是激情，自由是爱的观点。马里兰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随即在微信群呼吁学生采取行动，前主席朱力涵威胁称，希望这位小姑娘好自为之，免都被你丢晒了，以诋毁祖国的方式来博出位，是坚决不能够容忍的等言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是中共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的一个直接载体。根据胡佛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以及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透露，中共直接管理由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资助的 CSSA。 Cao 强调，我们应该开始监控这些活动，我确实认为任何人都应该这样做，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应该被要求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那就将他们驱逐出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三中传媒张志、习近平被告上法庭，中国人上下崩溃。目前中共正在准备召开第20届三中全会，中共宣传机器并没有好像以往的三中全会这样聚焦于怎样解决中国的经济危机和民生的困境，相反开足马力对中共党魁进行歌功颂德。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却被告上法庭，在国际上被开庭审理，同时中共高官到中国民间崩溃现象蜂拥而至，国际社会反共的声浪迭起。有分析指，三中全会后中共将更加快速地滑入败亡的深渊。原本去年秋天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之前一直延后，最终定在7月中旬召开。针对当局在会前释放的种种信号，学者袁洪兵认为中共当局目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据中共官方宣布，这次三中全会主题是所谓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但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按中共所认为的正确的方向进行。旅澳法学家袁洪兵7月9号对记者表示，中共这些表述本身充满着尖锐矛盾对立，因为中共历来所谓的改革开放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削弱党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凡是加强中共暴政的党的领导的地方，就意味着将市场经济关入了中共政治逻辑的牢笼，市场经济就必须萎缩。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指导思想之下，中国的经济只会进一步沉沦，中国的政治只会进一步走向反动的个人极权独裁。袁洪兵说，中共这几年倒行逆施，在思想上加紧控制，在经济上国进民退，在防疫政策上搞动态清零，将城市变成一个集中营等等，集中体现了中共的所谓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而习近平当局现在没有能力解决中共的问题。近期中国南方连日大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州县洞庭湖防堤在7月5号出现溃口， 当地政府用卡车装散沙等，堵缺口失败，堤坝缺堤。而装沙的卡车上亦挂住红色的宣传抗洪横幅，由此引发网民质疑是在度做 show 同愚蠢的做法。一日之后，在7月6号，官媒先至报道水利部长赶赴缺口一线，首批武警官兵已抵达，以及中共领导人指示救援等等。网上传出华容院防汛抗旱指挥部发表在溃堤当日的一份重要文件，要求公职人员任何人不要对外发表信息。记者近日报道多个地方洪灾，均发现由于官方涉洪加剧灾情的情况，民怨沸腾。中国公民记者赵南健在 X 平台披露话，中青报摄影部在度搞鬼，整个百乱小鲜肉冇一滴汗水，一啲泥巴都冇，一啲做到好攰嘅痕迹都冇，唯一嘅就係红色嘅痕迹係俾大妈特意找出嚟㗎。呢群人去抗洪嘅唯一目的就係喺度做戏，中青报展现咗新一代嘅自编自导自演。有网民喺度嘲讽话，荷里活都唔及呢啲人民军队呀。另外河南郑州、山东临沂等地亦接连发生洪水。2024年7月8号河南郑州被浸，大量车辆被浸，汽车在悬浮，民众在水中艰难前行。郑州有了2021年7月20号的洪水惨剧后，有网友发现影片称经历了720之后，景广隧道里面没有车辆，没有人敢入去。网友老木表示，1975年板桥水库溃坝死了接近30万人，但是我的童年知道南京大屠杀，知道地道战，知道游击队，但我就不知道板桥水库溃坝这件事。中共一直在度封锁这些惊天的惨剧，所以今日湖南死了多少人，中共亦不会给大家知道真实的数据。民间是这样，官场亦不好得去哪。在7月8号，辽宁一位心理医生表示，最近有一个趋势，公职人员就诊的数量在增加，以前就诊的公职人员是非常少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大或者是人际关系。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表示同感，其中一位来自河北的网友说，我体制内，现在我觉得我抑郁已经很严重了。评论区纷纷留言诉苦，我闺蜜她的单位之前有个女子精神不好，现在单位有两个男人的精神亦不好，都是事业单位。我们单位有三个都是三十几岁黐了线。我这些基层医院和我同年上班的一个男生24岁，现在有抑郁症已经辞了职了。我们单位执法队抑郁的已经有三个了。体制内堪比官斗大戏，除非躺平或者内心极度强大，否则不患精神病都几难了。袁洪兵表示，按照以往的惯例，中共的每一届党代会的三中全会是解决经济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三中全会的评论或者预期都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但是习近平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政治不忠诚那里，就是他的官员、他的亲信对他的政治不忠诚。而政治不忠诚具体的表现就是两面人，当面对他阿谀奉承、拍晒马屁，而背后对他的执政可以说是怨声载道。袁洪兵直指，官员普遍躺平怠工是习近平当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的危机，如果进一步发展，发生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将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袁洪兵认为，中共想通过这次三中全会塑造出一个进行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的假象，来度过政治挑战。但目前经济严重下滑，地方财政濒临破产，人民生活极度困苦，连公务员的薪水和福利待遇都不能够再得到保障，当局难以透过召开一个会讲一些假大空的话来树立政治权威。三中全会之后，当局的执政不单止不会有任何起色，而且将更加快速地滑入失败灭亡的深渊。7月8号起，世界公民法院开始审理中共党魁习近平，尽管这个是不具真正法律约束力的法庭， 但因为他享有高度的国际声望，因此参与审理的证人和旁听者都对最终判决充满期望，希望能进一步唤起国际社会重视北京当局对全球造成的侵害。法庭里面不单止控辩双方律师都是国际顶尖人物，三位主审法官亦非常有知名度，分别是前南非宪法法院的大法官 Zack Yacoub、曾担任卢旺达顾问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主任的美国前全球刑事司法无任所大使 Stephen J. Rapp， 以及前斯里兰卡最高法院顾问 Bhavani Fonseca。 在荷兰海牙的世界公民法院，从8号开始一连五日会听到控辩双方的辩论，其中涉及台湾人民自决权和对台湾及邻国的侵略罪、对西藏的人道罪和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罪等罪行。在8号和9号两日的法庭上，多位证人谈论中共如何运用强大的军事资源破坏地区和平和国际秩序。检控官 Jonathan Rees 在庭上表示，包括台湾、菲律宾、澳洲、日本和美国都受到影响，控方将展示被告使用多种战争工具，包括军事武器、网络武器等，来企图封锁印太地区的国家。世界公民法院在去年2月审理并裁决我国总统普京犯下侵略罪。过了几日，联合国通过国际刑事法院正式签发对普京的国际逮捕令，这个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多达124个缔约国都有可能逮捕普京，因此普京没办法要避免出访这些国家以免被捕，显然世界公民法院的裁决起到一定的作用。民主运动倡议者盛雪在海牙的法院上全程旁听，他表示审判对整个国际政治、世界格局、人权事业，甚至整个共产国际在人类历史上的罪恶可以再一次深切地被认清，这样的暴政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共产主义亦正在被全世界认识并摒弃。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已经下令拆除几个共产主义标志，他特别下令拆除马克思主义游击队战士和革命家捷古华拉的雕像。下令拆除一些革命标志后，该国的游击队和捷古华拉的雕像立即被工人拿着大锤砸毁拆除了。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7月8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的威胁发表演说，并提出三部分政策框架予以应对，加强美国国内实力、威胁美国敌人以及加强美国在全球的联盟。 Mike Johnson 说，中国已经上升为邪恶族心政权的领袖，被美国认定是邪恶族心名单十二大道依次为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古巴、白俄罗斯、真主党、哈马斯、胡塞、 ISIS、 塔利班。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乌克兰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负责人马特维丘克在周一的法庭上提到，中共残害自己的人民、监禁人权捍卫者、杀害媒体记者等行为伤害世界正义与和平。他说，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正义，制止中共对人类造成的苦难和侵权行为。
经爆中国食用油运输乱象，如同投毒。中国进入大裁员时代，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红书都沦陷了。习近平力推新质生产力，摧毁多个行业。迈出在世界舞台上第一步，新任英相北约峰会亮相。六媒近日披露，有一辆运输罐车卸载煤制油后未经清洗，直接装载食用油的事件引发舆论轩然大波。数日后，涉事中储粮表示将严查，但并未道歉，亦没有公布已经扩散的污染食用油的处理方法。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罕见发文指责中储粮 草台班子会要了消费者的命。当日中储粮旗下品牌金鼎食用油从网络平台落架，但很快部分食用油产品又恢复上架。新京报7月2号报道，5月21号一辆在三日前刚卸低煤制油的运油车未经清洗直接开入了中储粮油资天津有限公司厂区内，在未经任何检查手续的情况下装载了35吨食用油。有司机话俾新京报知，食用油同化工液体混合用，而且唔清洗，已经系罐车运输行业里面公开嘅秘密。新京报自今年5月开始咗上述调查，发现国内好多普货罐车运输都存在上述问题，既承接食品级嘅糖浆、大豆油等液体嘅运输，亦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并且为了节省开支，不少罐车在换货运输过程中不清洗罐体，而食用油厂家亦没有严格把关，不按规定去检查罐体是否洁净，造成食用油被残留的化工液体污染。事件曝光后，在舆论压力下，7月6号中储粮集团发布公告称，对近日媒体关于油罐车油罐混合用的报道高度重视，将在全系统内展开专项大排查，包括运输工具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规定、运输过程中的操作是否规范等。该公告发出后再次引发舆论谴责，指其不单止没有道歉，亦没有公布对已污染食用油的处理方法，包括追回赔偿等，并且还过滤网民留言。相关话题在8号冲上热搜，8号中共央视网发表评论文章直指中储粮。文章表示，对于食用液体出入库的管理方，尤其是中字头这样的接收方，坚称不验罐是因为没有办法分辨，则完全令人咋舌。相信这个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无德、无责任心导致的助纣为虐，这样的草台班子会要了消费者的命。同日，人民网亦发表了类似的评论文章，有网民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评论说，这些被污染的食用油人人都有机会吃到，并不会因为官阶不同而有所区别，尤其是中储粮标下的产品。8号晚上，第一财经报道称，中储粮旗下食用油品牌金鼎淘宝旗舰店已经落架销售产品。新黄河客户端发布消息称，落架的产品包括葵花籽油、粟米胚芽油、橄榄油、芝麻油等金鼎系列食用油。但据联合早报9号报道，上述落架产品目前已经恢复销售，包括在淘宝、京东等平台上的店铺。港媒9号报道，中国主要行业顶级企业正在大规模裁员减薪，阿里巴巴去年减员20000人，腾讯减员3000人，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更传出裁员 20% 的消息。一时间中国到处传出裁员的消息，中国似乎进入大裁员时代。据港媒南华早报7月9号报道，中国主要行业顶级企业正在大规模裁员并削减工资。港媒全面审查23家中国公司的年报，其中14家公司在2023年缩减了员工队伍，其他公司则削减了与员工相关的开支以控制成本。这些公司包括房地产、网际网络、汽车和金融行业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以及三家著名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今年初字节跳动、小米、京东、快手科技、滴滴出行、哔哩哔哩和微博都宣布了裁员的计划。在金融业，由于大多数龙头企业都是各有控股，经纪人和基金大多削减了薪酬和福利，而不是大规模裁员。近期有媒体消息称，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正经历一系列内部变革，包括多部门裁员及组织结构调整，引发业界广泛关注。无冕财经7月9号报道，今年以来，原滴滴、 供需策略负责人吴荣炳、袁迪迪顺风车业务负责人张瑞、快手原电商产品负责人叶恒、元怡卡科技董秘兼企业发展和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赵维臣纷纷加入小红书，并在电商、商业化、广告等多个负责赚钱的部门任要职，挖来大厂高管之余，亦学习其管理方式，比如招聘32岁以下员工、裁员20%、查考勤等。一位小红书员工如是说道：裁员刚刚进行到所 HC 阶段，正在进行人员盘点，但仲未进行官方通报，内部亦都喺度等邮件。之前仲有小红书前员工向媒体吐槽：我周围嘅人平均失灵，大概只有半年，唔少人入嚟3-4个月就会主动或被动离职。工作2年以上嘅人能被称为活化石。曾经有小红书前员工表示，自己所属嘅团队里面超过2年工龄嘅人唔到1%。上个月一篇小红书将失业线压到了32岁，令小红书出了圈。根据报道，小红书在招聘时对年龄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原本设定的年龄上限是35岁，但现在可能连32岁的求职者都难以获得入职机会。据南琼新闻援引一位小红书员工的讲法，小红书近来亦在进行提高团队效率的举措，例如查考勤，小红书是早10晚7，但员工需要在闸机内逗留够8个钟头，时间排名靠后的话会被 HR 同他倾计。继北京、广州、深圳、武汉后，上海亦被列入允许使用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一线城市名单。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政府大力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将摧毁中国的多个行业。据 IT 时报报道，7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向百度智行、小马智行、Auto X、 安图和赛可智能科技4家企业发放了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牌照，允许在未设置安全监督员的情况下独自上路营业。《华尔街日报》报道，自2022年底以来，中国其他3个主要城市已经采取了类似举措，允许无安全操作员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试运行。北京、深圳和广州都已经开始在某些情况下对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使用收取费用，这个标志着中国在自动驾驶商业化方面迈出了更远的一步。中国有数十家公司正致力于完善自动驾驶技术，并将其应用在中国的道路。2022年8月，中国首次在武汉和重庆测试了无安全操作员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之后仅百度就在武汉投入了1000架萝卜快跑无人计程车，已经累计攞落500万个订单，并且越来越多的乘客选择坐无人计程车。据亨浩北风窗发表文章指，目前武汉已经成为全球无人驾驶出租车第一大城。无人驾驶出租车是习近平政府力推的新质生产力产品之一。在习近平政府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并欲借此提升经济的号召下，中国汽车产大于销的情形持续蔓延，过剩的产能不单止在国外招致人人喊打，即使在国内亦导致行业严重内卷，而在产能过剩加持下快速发展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还将摧毁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铁人三项。所谓铁人三项是指网约车、出租车、外卖和快递，因为这3个行业都不太赚钱，想要赚到足够的生活费就要跑得快、跑得久，既考验耐力赛亦考验速度，因此被称为铁人三项。无人驾驶出租车具有着有人驾驶不可比拟的优点。首先，无人驾驶不需要司机，省去了人工成本，并且可以24个钟头工作，而且还减少了乘客和司机之间可能产生的纠纷，据说价格是有人驾驶出租车的一半。北风窗表示，尽管无人驾驶出租车具有上述有人驾驶所没有的优点， 但是它的副作用亦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是汽车工业时代上从未出现过的事，就算在晚清民国时期，骆驼长子拉黄包车至少还能够找餐饭食。从人力车到汽车，只是减少了司机的劳动强度，但现在无人计程车是直接将司机不要了。中国注册的网约车司机有1亿，光滴滴一个平台年内活跃司机数量亦超过了1300万。无人计程车推广后，上千万的司机去哪里？文章指在 AI 革命之下，无人计程车直接撤走人类司机，就业没有发生转移，而是消失了。北约 NATO 75届峰会9号在华盛顿召开，英国新任首相斯纪贤无疑是峰会上备受关注的一位新领导人，这个亦是他迈出在世界舞台上的第一步。综合媒体报道，英国7月4号举行议会下院选举，选举结果5号出炉，党魁斯纪贤领导的工党赢得议会下院超过半数席位，成为执政党，结束了保守党历时14年的执政。斯纪贤成为唐宁街的新一届主人。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内，斯纪贤将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场合露面，其中包括赴美参加北约75届峰会，届时将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随后将在7月18号在牛津附近的著名布莱尼姆宫主持召开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预计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肖尔茨等欧洲政治领袖将与会。英国外交政策专家斯特朗告诉记者，这个将是他了解并认识其他领袖的机会，同时亦是传达特定信息的机会。报道说，大选获胜后，斯纪贤曾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共同承诺，以及对实现更大经济增长的共同抱负。工党将美国描述为不可或缺的盟友，工党认为英美特殊关系对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工党政府将在共享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继续和美国合作，包括进行经济合作、国防和情报领域。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在一项声明中说，拜登在会晤斯纪贤期间计划强调不断加强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要性。他说两位领导人将有机会讨论美英在范围广泛的问题上的合作，包括乌克兰、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确保伊朗不得获取核武器，以及应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对商业船运的威胁。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在诸如保护、先进技术和发展气候和洁净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另外两国领袖还将就对中国的政策，包括贸易、商业和技术领域进行讨论。英国前保守党政府是乌克兰最坚定的盟友之一，曾经提供资金、武器和部队训练来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斯纪贤承诺英国在工党领导下将持续向基辅提供支持，预计在北约峰会上，斯纪贤亦会亲自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申这一信息。不过观察人士分析，斯纪贤和拜登可能存在的一个争议点，那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加萨的战争。一般认为工党比华府更支持巴勒斯坦。据报道，7月5号在白金汉宫，斯纪贤被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内阁，正式就任首相。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亦在当日纷纷向这位英国新首相表达祝贺，恭喜他大获全胜。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
深一盆月盆